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邓长老，证道的题目是维生盼望，出自经文列王记上19:1-16。我们请邓长老。
弟兄姊妹平安，很感谢今天早上跟大家一同来到教会中来敬拜神。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啊，维生盼望，维生盼望是一首圣诗的歌名啊，圣诗歌名。我们等一下在讲完道之后，回应的时候会唱这首诗。维生盼望啊，也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记在今天要读的《列王记上》啊19啊，先知以利亚的故事啊，他的盼望是从神的话而来的啊，所以我们先看这个故事，然后最后再讲到完了之后再回应再唱啊这首诗歌啊，大家就感觉就会比较深啊，比较深。那我们先读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个《列王记上》19:1-16，请。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大人犹大的别示巴把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到一棵梧桐树下那里求死，就躺在梧桐树下睡。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其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之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寻索我的命。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林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拉哈拉沙法的人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好，我们的经文就念到这边。这边是讲以利沙这个伟大的先知的一个失败的故事啊，一个失败的故事。那我们现在来读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大概是2800-900年前的事情了，对我们现在的人有什么相关？啊，有什么相关？我们要晓得， 先知他是听神的话传神的话的人，先知是这样的一个职分，听到神的话，他是被神特别选召出来的，听神的话然后去传神的话，这些话都是政治不正确的，都是君王不喜欢听的，都是有祸要来了，没有人喜欢听的，可是先知就要说，他是这样的，他是一个这个先知，那这个先知的话，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中讲到，他在逆境当中，他在失败当中，他跟神的对话，而这个对话中就指明出来神的法则，神的法则，神让以色列人看见他的作为，叫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这些先知知道他的法则，而这个法则是永远不变的啊。雅各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就讲啊，我们就诸般的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来的，他完全不改变，他完全没有转动的影儿，神不改变的，所以我们现在来读这个2800年前的故事，神的意念、神的法则都没有改变，都可以适用在我们今天。如果在相同处境当中、相同的属灵光景当中，我们都可以用。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就知道它是跟我们其实是有关的，是有关的。以利亚，他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名字耶和华是我的神，在列王记上18:36在讲，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啊。所以我们以利亚就想到他的名字，其实就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神。他是在乱世中力挽狂澜，属于行动型的先知。我们晓得先知有两类，有一类就像以赛亚、耶利米啊，这些先知他们是不但是做先知，而且写书，写成书变成圣经的，我们在读这些先知书。但是以利亚没有留下任何一个字，他所讲过的话在新约中被引用一次啊，就是他回答神的话啊，以色列人啊，背叛你啊，什么这些那些话，在保罗在罗马书11讲以色列人离弃神的，他就引用过这一段话，他的话在新约中只出现一次。可是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因为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说是一个乱世，但是信仰混乱的时代，那个王跟那个耶洗别这个王后，耶洗别是外邦的一个公主，把她娶来之后，他就把他的巴利的神就引进来了，然后把这个王也变得来拜巴利了，所以上面有喜欢这样子，下面的人也跟着去拜了，所以就完全就是拜偶像了，变成这样的一个时候，他去告诉这个耶和华王说，这个耶和华要审判了，然后三年，仅6个月没有下雨了，还有3年不下雨了，不下雨了，这个是很不受欢迎的，不受政治人欢迎，也不受一般人欢迎，也没有水的话，日子都难过了啊，都难过了啊。可是他是一个这种行动型的先知啊，他是用他的行动，用神的神迹证明神跟他的同在啊。那么他的心智和能力是弥赛亚开路先锋所必备的啊。在旧约的最后一卷马拉基书就说，耶和华大而可畏位置来到之前，我要差遣以利亚来到你们当中去，这是旧约最后一节圣经讲的。那么到了新约马太福音，耶稣就讲以利亚已经来了，已经来了啊，他就是施洗约翰，就是施洗约翰，只是大家不认识他，大家苦待他，他们要这样苦待人子啊。所以以利亚他在新约中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弥赛亚来之前会有以利亚心智能力的人来做开路先锋， 那么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到变相山的时候，以利亚跟摩西代表着律法跟先知来到这个变相山上，跟耶稣在一起谈论上十字架的事情啊。所以他是在关键时刻他会出现的，因为他有一个很伟大的，就是他的心智跟他的能力啊，心智的能力。可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一个超人呢？他不是的，他的性情跟我们一样，凡夫俗子，性情一样，只是他愿意被神用，然后神用他啊。他可是他的性情跟我们一样，在雅各书五章十七节，他说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只是他祈祷的时候，要天不降雨，就三年半不下雨，然后要天下雨啊，雨就下来，让万物生物是能够成长啊。所以他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所以我们更能够从他的身上呢来学习一些我们灵命上的一些重要的功课。那我们今天看就是以利亚失败的一个情况，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以利亚情结啊，以利亚情结。情结心理学一个很复杂的名词，我简单的这么说，它就是指一个复杂的，一个英文就是 complex， 很复杂的、冲突的情绪纠结，情绪纠结啊，他可能一下子很乐观，可能一霎时间变得很悲观了，他可能快要有大大的胜利，然后却有一个很惨的失败啊，很惨的失败，他可能有神使用他的一个骄傲，但是他也有当他的愿望没有实现的时候，他就变成非常的自怜，甚至向神去求死。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看出来了啊，这个叫做以利亚情结。这是每一个服侍神的人，牧师、长老都可能患的。我当然也得过以利亚情结啊，以利亚情结都得过，有这个问题。但神帮助我们要走出来，就像神帮助以利亚走出来一样啊。他最高峰的胜利就记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啊，十八章啊，他跟巴利的先知几百个人来跟他来比啊，看谁能够从先祷告，那天上有火下来把祭物烧掉。巴利先知吵了半天，好几小时都没有办法，他一祷告的话，火就下来了，啊，然后以色列人就知道耶和华是神，然后就把巴利的先知就杀掉了，啊，这都记在列王记上十八章。然后他又祷告，求神降下雨来，结果雨就降下来了，啊，所以在这边是呼风唤雨，啊，一场非常的大的得胜，啊。他的高峰胜利，但是很可惜，一进到列王记上十九章，一刹那间，他就面临他最不堪的失败，啊，最大的失败就在十九章。那这两章就告诉我们，他一方面是英雄，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可怜，自己可怜自己的人，自己可怜自己，自怜也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啊。自怜就是这个以利亚情结里面一个最突出的表现，自怜。什么叫自怜呢？就觉得他就有一个心态叫做受难者心态，受难者的心态啊，他不如一死吧啊，我做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这样的一个心态。那这个心态我就想到自怜啊，自怜我想起一个例子啊，是这个伊甸残障福利基金会的一个例子啊。有一次他们这个基金会收到一个电话，有一个妈妈很气急败坏的打电话给基金会说，我的儿子出了一个意外，手指头断了一只，他不上学了，也不见家人，就把门关起来在自己房子里面，你们可不可以派一个人来帮他一下，然后走出来。伊甸基金会福利基金会就答应了这个事情，就派一个人去，这个人就敲了门，这个妈妈开门让他进去，然后一看就先呆住了。这个人是两手撑着拐杖的，他的两脚穿着铁鞋，他等于四肢 都是不全的。那这个人就他说，我孩子在楼上关着门，他说你帮我拿着拐杖，我扶着这个梯子 上去。然后 他儿子在 楼上听到这个康康康康的这个铁蹄啊，在这边上楼梯的声音，就很好奇，就开门一看，一看到这样一个人要来安慰他，他就觉得他的断一个指头就是实在不足道了啊，不足道了，人家这样子还这样子在奋斗，他这个就算不得什么了啊，就好了啊。所以智联是我们人落在一个逆境当中很容易产生的一个光景啊。那以利亚的智联的话，是神用微声唤醒他走出智联的山洞啊，走出智联的山洞啊，因为他后来就躲在折烈山的山洞当中去，神叫他出来，叫他出来，然后回到山下去啊，重新做他该做的事情啊，唤醒他出来。所以这个智联是我们这个人，特别服侍主的人，在失望的时候容易的，我们需要靠主的恩典，靠弟兄姊妹的帮助和祷告，能够走出来啊。他为什么会智联呢？十八章不是最大的得胜吗？要火有火，要雨有雨的。然后，而且他靠着圣灵在他身上，他就跑步跑到城门口去，哦，跑得非常的快，跑去了。可是这样的跑，这样的一天的操劳，叫做身心俱疲。这个时候，亚哈王告诉他的王后这个耶洗别说，巴利的先知都被杀光了。耶洗别非常厉害，有的人厉害就是他不会真的来杀你，可是他恐吓你。这个恐吓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会生效呢？因为以利亚他孤军深入，他如果带着这些看到他行神迹的这些以色列的觉醒的这些民众跟他一起去的话，也许别他们一定会认为巴利 是假神、哦，他们拜这个耶和华了。但是他没有，他一个人跑去，可是说，他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就要把你杀掉，不然我就像这些先知一样落到同样的命运。 他跟这个以利亚讲这样的一个威胁的话。那么这个威胁的话为什么奏效呢？因为以利亚因为失望而气馁，他有一个很高的期望，他就乘胜追击。十八章有这么大的胜利，他想跑到城门口看到耶洗别忏悔，他以为人会被这个感动就自动会忏悔的，可是有的人心是刚硬的，就不忏悔、哦，他的这个美梦就落空了，非常的失望。这个失望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非常气馁，哦，非常气馁，身心俱疲，然后又孤独一个人深入，哦，然后就气馁了。这个气馁的话就逃了、啊，逃到别示巴去了。别示巴是在以色列的最南边，跑到那边去了。别示巴的时候，他叫他的仆人就离开他自求生路去了。他一个人在别示巴这边就非常的难过，因为别示巴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在创世纪中出现非常多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别示巴这个地方有个人生很重要的一些经历，在这个地方。他现在来到这个地方，他就觉得他没有什么建立什么功劳能够向这些列祖那个报告的，他不如他的列祖，所以他就在求死的时候就我不如我的列祖，我不如我的这些啊，你求把我的性命拿去吧，拿去吧，因为这个地方他的列祖在这边是有过一些事迹的，跟神之间跟敌人之间有过一些事迹的，记在这边。到这边感触很深的，他 在这边、啊，然后他就在罗藤树下，罗藤树一个小的 小的树丛啊，在这边求死啊，求死。其实他并没有想真的想死，他想死的话就留在那边好了，也许别派人杀他好了。他没有想死，他逃掉了。他现在又说要求死的，来这边很惭愧，因为一世的英名，他这一逃就没有了，就失败了。就像保罗三次否认主，他跟随主都是做那个属灵的这个领袖的，十二个使徒当中他带头的，三次否认主就一败涂地了。以利亚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在这边求死啊，他相信人会悔改啊，相信神迹能够让人能够认清楚谁是真神，但是这样的一个期望是落空的。然后神怎么来帮助他呢？神先派天使来安慰他啊。诗篇103篇三节这么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只是这次跌倒了，但是他整体来说他是一个非常勇敢敬畏神的人。神连续他啊，连续他就派天使来帮助他。帮助他第一个让他熟睡，他累了身心俱疲，又逃命累了，在旷野走这么多的路，他累了，他饿了，他渴了，所以让他熟睡。睡眠其实是恢复体力最重要的方法啊。那食物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天使就帮助他最重要的，耶和华所爱的必让他安然入睡，然后给他提供他饮水，还有烤熟的饼。我一直在想有没有什么天使蛋糕啊？现在店里有卖天使蛋糕的，那天不知道有没有烤给他吃啊？不晓得，但是天使是给他饼，给他水吃，给他维持这个体力啊。然后他吃饱了又睡，因为太累了，睡了天使又把他摇醒，说你再吃吧，再吃再喝吧啊，因为你要走的路甚远，起来吧，吃喝吧，因为你要走的路甚远。天使他在这个旷野，他无所适从，不知道往哪里去了，我从往哪去啊，也不知道找谁求援的。天使就告诉他，去何烈山吧，神的山，何烈山。摩西在这个地方见过神，你是神所拣选的先知，你去何烈山向神报告吧，向神报告你的苦水，向神去吐吧啊，向神去吐吧啊。所以天使就指出他一个方向，指出一个方向，点醒他，他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在这边没有人会能够帮助他的，他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所以他重新得力，他就走了40天的路到何烈山去朝见神啊，40天的路一个人走啊。现在在西班牙有一个朝圣之路啊，有很多人在走啊，朝圣之路。那这条路以利沙走的路好像没有这样的旅游团来走这个啊，从别士巴走到何烈山啊，何烈山。到了何烈山的话，我记得有一次母亲节，好像司言牧师讲啊，神的爱有两方面，都是人所需要的。一方面是母性的爱，一方面是父性的爱，父亲的爱。母亲的爱就是无条件的啊，像这个，你们睡眠不足，休息一下吧。你饿了吧，渴了吧，来喝点水吧啊。这个天使的帮助就是母性的爱，母性的爱在这边显现出来。但是人还更需要一个爱，也需要另外一个爱的平衡，就是父亲的爱。一个人要等到父亲的肯定啊，他才觉得人生这个比较没有白混，没有辜负哦父亲的期待啊。所以父亲要夸奖儿女的话啊，儿女会得到帮助啊。到了这个何烈山，神父亲的爱就向他显出来了。父亲 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神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还没有向神报告之前，先提出问题：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你在这边做什么？你的工作职场在那边，你做的做了一半，怎么跑掉了呢？你在这里，在山洞中间做什么？你在这边做什么？问题。以利亚其实他都已经40天的思考，他已经有答案了，这是他的标准答案。他在山洞中实问虚答。他这个答案，神问他两次，他回答两次都相同的。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为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你的名都背弃你的约，毁了你的祭坛，杀你的先知，他们现在还要追杀我的命。”讲这样的话。但是你这个问题没有说明叫实问虚答呢，神问你在这边做什么？神不是说叫你去检讨别人，检讨别人的错误并不能帮你回答你自己应该面对的问题，自己面对的问题。他实问虚答，实问虚答的话，那么神就说：“你出山洞来，到山顶来，我要从你面前经过。”结果耶和华经过的时候，有烈风大作，这个山崩石裂的啊，然后神不在其中，这个话重复3遍，有地震，地大震动，神不在其中，地震之后有烈火，神也不在其中。这个告诉我们，陈老师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灾难神学。什么叫灾难神学呢？就灾难的时候大家都会问，这个时候神在哪里？现在这个电视太方便了，资讯太方便了，哪边发生的水灾，哪边发生的火灾，哪边发生的地震，通通都传过来，而且这都是很严重的，一死都是成千上万的人就死掉了。神在哪里？怎么让这个事情发生呢？神告诉这边告诉我们，这些地震，这些风灾，狂风、旋风、飓风也好，这个山林的大火也好，神不在其中。火山爆发也好，神不在其中。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力量，这力量是大自然中间所蕴藏的。风是一个力量，地震是一个很大的力量，火是一个燃烧的力量，都是力量，但是神不在其中。在这个大灾难当中，神不在其中。因为这个我们中国讲的很好，就是说水火无情，天地不仁，天地是不仁，他是没有道德感的。天地是服从的是自然律，万有引力，一个石头掉下来砸到人，管你是好人坏人，都让打死。都一样打死，一个水淹过来，他也不分你好人坏人，通通 就淹死掉了。因为这个自然力，它是按照神的自然律。但人有些地方可以去防止的，人没有去做的话，像利比亚这次水坝破裂，死了几万那个人，就是因为人祸，等于是人祸，没有去做这个防止的这个责任。但是神不在其中，那么神在哪里呢？神在对这个灾难之后人的回应当中，神是在人的回应当中，神出现了。自然是无情的，但是神是有情有义的。所以神就用微弱的声音，在这些风地震火之后，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这个声音就给他带来盼望。我不知道大家的盼望是什么，我们当然有个终极的盼望，可能到天上跟主相见，但是我们在今生的盼望到底是什么？ 都是像我们刚刚师哥讲的，我都为自己在求自己的一些平安福乐，啊，学业顺利，事业都一帆通达吗？这不是盼望，只是谁还要盼望那可见的呢？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在这恩典之中欢欢喜喜的盼望什么？盼望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我们应该欢欢喜喜盼望的，但是我们常常太遥远了，忘掉他了，没有盼望神的荣耀。盼望神的荣耀就是在灾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盼望不至于羞愧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盼望让我们觉得我们今生我可以做出一个有贡献的，我可以对这个世界，对我周围的人产生一些影响力，正面的影响力，我见主的时候就不会羞愧了。我把神所托付我的，我能够做的，我去做了，盼望不至于羞愧，不至于羞愧啊。这个在维生盼望从这边来的。这个维生还是再次问他同样的问题：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你虽然出了山洞，你在这山上你要做什么？这边不是你久留之地啊，应该回去你自己的岗位去啊。以利亚回答还是他的备好的答案啊，一模一样，一个字都没有改，一个字都没有改，实问虚答啊。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杀你的先知，现在还要来杀我啊，还是讲这样的话。可是神这次就告诉他了，这些都是已过去的，你现在要怎么面对啊？耶和华就嘱咐他回去，离开这边，回到大马色去，执行三项任务。耶和华给他三项任务啊，三项任务你去执行。你还有没有完成的工作，是我要托付你的，去把它完成啊，盼望。不至于羞愧，你在这个山上你就是羞愧致死的，你下山以后有盼望，因为你会对以色列产生一个重大的影响力，影响力啊，有影响力你就不会觉得你虚度这一生了啊。所以利亚听到这个维生，他就再出发了啊，再出发了。这个再出发，他顺服神的维生带来盼望。所谓的盼望就是有一个改变，改变得更好，改变得更好，是我这个人被改变得更好，我的力量被神更多的使用啊，让整个家庭，整个社区，整个教会啊，甚至更大的都产生改变啊，产生改变，维生会带来盼望的。我记得九一地震的时候，一下就24年过去了啊，我们大家都记忆犹深，深夜被摇醒啊。可是这个地震，大家都激发很多的爱心，捐钱啊，跑到灾区去帮助人啊。可是这个震央很远的，震动到美国去了，美国的同胞心里面心有戚戚焉了。我们教会洪明辉长老跟这个郭瑞莲师母的话，他们就在那个时候有感动，神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就放下美国非常成功的工作，回到台湾来清华做教授，顺服神的维生就带来盼望，就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力，在台湾他们就产生一些影响力了。顺服维生会带来盼望啊！以利亚知道他不单是一个人独立抵抗巴黎，因为神告诉他说，你不要轻看你，你以为你失败，其实你没有失败，你的勇敢有7000个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你有影响力的，你回去再把这些人号召起来，你就可以再改变这个国家了、他就知道了，神其实告诉他，他不是不孤单的，他不必自怜， 他有很多的属灵的同伴等着他来召唤，啊，他就可以 来改变这个国家了，啊啊，他就完成了三项任务，他对以色列历史发展影响深远。这三个任务就是高哈薛做亚兰王，亚兰是一个外邦的国家，可是他的王以利亚有这个力量，你要接受他高利做王，那高耶户做以色列王，然后第三个最重要的高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以利亚他的工作。三件工作全是去高利把神的祝福神的托付给一些人，这些人就可以被神来使用来改变。盼望是来自于顺服，然后神在这个顺服当中神做工就带来改变，啊，就要带来改变，啊啊，以利亚最终呢，他是趁着火战车在旋风中升天，啊，他是一个没有经过死的就升天的人。火战车，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啊，就叫做火战车，那电影非常好，可是因为它的名字取得最好，所以大家永远记得这个名字火战车。因为这火战车就讲到我们想到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那个电影的主那讲1924年差不多99年前的在巴黎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时候英国有个短跑很厉害的，啊，叫做 Eric Liddell，啊，他是在中国的宣教士的儿子，最后他又剑桥毕业之后又回到中国去宣教，最后死在中国，他的中国名字叫做李爱瑞 Eric Liddell 李爱瑞，啊，讲他的故事，啊，讲他参加这个奥林匹克的故事。这个奥林匹克的跑步就是天天在这边操练，啊，但是他们有一个心智，他说我喜欢跑，因为神给我力量去跑，我在跑的时候我感觉到神非常的喜悦，我这样的服侍神非常的喜悦。其实这句话是编剧编的，他自己讲过一句话，神造我是为了中国，神把我生出来是为了中国的，所以他就回到中国去，啊，在中国殉道，啊，在中国殉道，啊，这火战车，啊，火战车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啊，能够改变很多。以利亚的故事因为神是不改变的，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故事，也成为我们教会的故事。我记得，啊，一个吴元煌弟兄，啊，吴元煌弟兄，啊，他跟我们夫妻还熟，因为他的女儿，啊，叫做，吴一敏，啊，是这个基督书院毕业的，他比 我太太高两三届，啊，他是第一名毕业，可是在毕业那一天得了一个急性的病就死掉了，啊，就死掉了，21、22岁就死掉了，啊，他的爸爸吴元煌弟兄并不信主，啊，可是非常爱这个女儿，啊，那女儿是一个基督徒，是他运用基督教的仪式来办，啊，他们那个基督书院的院长也非常疼这个学生，就把学校弄出一个墓园做他的埋骨之处、哦，埋骨之处。在这个追思礼拜当中就唱了一个歌唯神盼望，后来他就，哦，后来大家现实又唱这一首，他就拿着歌词来看，哦，这个歌词他看了以后，哦，他就一生改变了，他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哦，他就把那些看淡了，把他事业都渐渐结束掉，把他的房子奉献出来做青年活动中心，到各地，我记得他到我们家的时候也说他有一个买了一年的世界的机票，他随时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哪个地方请他去他就去为神做见证，啊啊，为神做见证。52岁信主，然后一直到他最后走不动了，啊，走不动为止，啊，唯神盼望，啊，微小的声音可以带来改变，如果你愿意的话，啊，可以带来 改变的。这边也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神耶和华神问以利亚两次，你在这里做什么？ 神也可以可能在我们良心中间来问我们，你在这里要做什么，你在等什么东西，在保留什么，有什么神的恩赐你不能 来用的，不愿意来用的，用的时间你不愿意来花的，你在这里做什么。这是神可能用微声要问我们每个人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的答案是飘荡在风中，还是很肯定的说，耶和华，我是你的仆人，你所托付我的我都尽力去完成了，求你鉴察，求你鉴察。这是我们以后见到神，神要问我们的，你在这个世上，你在这个时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2800多年的先知以利亚的一个失败的经验，你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属灵的原则是跟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就是你在这里做什么，要问我们。也希望你帮助我们能够想好怎么样回答这样一个已知的题目，我们怎么来回答这样一个题目。希望你的声音让我们能够产生顺服的意志，让这样的顺服能够带来盼望，这个盼望在我们见你的时候不至于羞愧。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这样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